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周伯通教郭靖背诵上卷的经文，郭靖觉得这些内功的法门跟马钰所传的路数一样，只是更为深奥。他心想，这周伯通既然是马钰的师叔，所学自然更为精深。那天梅超风在赵王府中坐在他肩头迎敌，苦苦追问道家的内功秘诀，可见他对此道全无所知，所以这会儿呢，他心中没有丝毫的怀疑。虽然见周伯通眉目之间常常含着玩闹的神色，也以为他是生性如此，哪料到呢，周伯通是在和自己开一个大大的玩笑。那真经上卷最后一段有1000多字，全是咒语一样的怪文，叽里咕噜，不可理解。周伯通在洞中这些年来早已反复思索了数百次，可是始终想不到半点端倪。这时候呢，不管3721，要郭靖也一样的全背熟了。郭靖问他，这些咒语是什么意思啊？周伯通说，哎，这个天机这时候还不可泄露啊，你读熟就是了。要读熟这1000多字全无意义的怪文，比背诵别的经文难上百倍。要是换了一个聪明伶俐的人，反而会背不下来。这郭靖呢，却天生有一股狠劲儿毅力，读上1000多遍之后，居然呢，也把这一大篇叽里咕噜的怪文牢牢记住了。这天早晨起来，郭靖练过功夫，揭开老仆人送来的早饭食盒，只见一个馒头上又做着藏有书信的记号。他等不及吃完饭，拿了馒头走进树林，掰开馒头取出蜡丸，一瞥之间，不由得大急。怎么呢？只见信上写道，靖哥哥吸毒为他的侄子向爹求婚，要娶我为他侄媳，爹爹已经答。这信并没有写完，想是情势紧急，匆匆忙忙的就封入了蜡丸。看这个信里边的语气啊，答字之下必定是个允字，允许的允。郭靖心中慌乱，一等老仆人收拾了食盒走开，忙把信给周伯通瞧。周伯通说，哎，他爹答应也好，哎，这好啊，这不干咱们的事儿啊。郭靖急了，不能啊，蓉儿自己早就许给我了，他一定要急疯了。哎呀，你呀，娶了老婆呢，有许多好功夫不能练，这就可惜得很了。哎，我呀，我就常常懊悔。那也不用说了，哎，好兄弟，你听我说，还是不要老婆的好。郭靖跟他越说越不对头，只有着急。周伯通说，兄弟，当年我要不是失了童子之身，不能练师兄的几门厉害功夫，黄老邪又怎么能囚禁我在这鬼岛之上呢？你瞧啊，你还只是想想老婆已经就分了心啊，咱们今天的功夫是一定练不好了。要是真的娶了黄老邪的闺女，哎呀，可惜呀，可惜呀啊。想当年我只不过，哎，那也不用说了啊，总而言之吧，要是有女人缠上了你，你练不好武功，而且还要对不起朋友，得罪了师哥， 最后呢，这个你还是忘不了他，不知道他现今怎么样了。哎，这总而言之吧，女人的面啊，你见不得，他身子更加碰不得。你呀，教他点穴功夫，让他抚摸你周身穴道，哎呦，那就上了大当了。要娶她为妻，那是万万不可呀。郭靖啊，听他唠唠叨叨，数说这个娶妻的各种坏处，好像呢，他有深刻的教训，是越听越烦。大哥，我娶不娶她，将来再说，你得先设法救她呀。哎，这个西毒啊，为人很坏，他侄子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人呐，对不对？黄老邪的女儿虽然长得好看，一定也跟黄老邪一样，周身邪气。嘿，让西毒的侄子娶了他做媳妇，又吃苦头，又练不成童子功，一举两得，啊不，一举两失，两全其不美，哎，这岂不很好啊？郭靖叹了口气，走到树林之中，坐在地下，痴痴的发呆。心想，我就是在桃花岛中迷路而死，也得去找他。决心已定，跳起身来。忽听空中两声鸟叫，两团白影急扑而下，正是拖雷从大漠带来的两头白雕。郭靖大喜，伸出手臂让雕停住，只见雄雕脚上系着一个竹筒，赶忙解下来，见筒内藏着一通书信，正是黄蓉写给他的。信中说，现在情势很紧迫，西毒不日就要为侄子前来下聘，父亲管得他极为严谨，不但不准他走出居室半步，连给黄药师烧菜也不许。事到临头，要是真的无法脱离，只有以死明志了。岛上道路古怪，处处陷阱，千万不可前去找他，等等等等。郭靖愣愣地发了一阵呆，拔出匕首，在竹筒上刻了一起活一起死六个字，把竹筒又系在白雕的脚上，振臂一挥，双雕升空，打了几个盘旋，往北而去。他打定了主意了，倒坦然了，坐在地下用了一会儿功，又去听周伯通传授经义。又过了十多天，黄蓉是音讯杳然，那上卷经文郭靖早已全都能够背诵。周伯通暗暗心里欢喜，把下卷经文中的武功练法也是一件件的说给了他听，却不叫他马上练，以免被他瞧出破绽。郭靖呢，也是慢慢的一一牢记在心，前后数百遍念下来，已经把上下卷经文都背得烂熟，连那一大篇什么啊昂里纳德，什么哈虎文波英，什么这种怪文，竟然也背得一字不差。周伯通只听得暗暗的佩服，心里想，这傻小子这份呆功夫，老顽童自愧不如，甘拜下风。这天晚上，晴空如洗，月华照的岛上海面一片光明。周伯通和郭靖拆了一会儿招，见他武功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有大的进步，心想，那真经中所说的果然极有道理，日后他把经中武功全都练成，只怕功夫更要在黄药师洪七公之上。两个人正坐下地了闲谈，忽然听得远处草丛中一阵簌簌的响声，周伯通惊叫，有蛇。一言刚罢，那怪响声似乎是群蛇大至，越来越响了。周伯通脸色大变，反身跑进洞，就算是他武功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， 但是一听到这种蛇虫游动之声，却是吓得魂飞魄散。郭靖搬了几块大石头拦在洞口，大哥，我去瞧瞧，你别出来。周伯通说，好，你小心呐，快去快回。我说哪儿也不用去瞧了，这个毒蛇有什么好看呢？哎呀，怎么会有这么多蛇呀？我在桃花岛上15年，以前可从来没见过一条蛇，一定是什么事儿弄错了。这黄老邪自夸神通广大，连个小小桃花岛也搞得不干不净，乌龟甲虫毒蛇蜈蚣什么都爬上来了。郭靖顺着蛇声走去，走出数十步，月光之下果然见千千万万条青蛇排成长队蜿蜒而前，十多名白衣男子手持长杆驱蛇，不住把跑出队伍的青蛇挑入队中。郭靖大吃一惊，这些人赶来这么多蛇干什么呀？难道是吸毒到了？当下顾不得危险，隐身树后随着蛇队向北。赶蛇的男子似乎没什么武功，并没有发觉。蛇队之前有黄药师手下的哑仆人领路，在树林中曲曲折折地走了几里地，转过一座山岗，前面出现一大片草地，草地的北边是一排竹林。蛇群到了草地，随着赶蛇男子的竹哨之声，一条条都盘在地下，昂起了头。郭靖知道竹林之中必有蹊跷，他不敢在草地上显露身形，当下闪身穿入东边的树林，再转而向北，跑到竹林边上侧身细听。林中寂静无声，他这才放轻脚步，在绿竹之间挨身进去。竹林内有座竹枝搭成的凉亭，亭上横额在月光下看得分明，是鸡翠亭三个字，两旁呢挂着副对联，正是桃花影里飞神剑，碧海潮生暗玉箫那两句。亭中放着竹台竹椅，全是多年的东西，用的都润了，月光下现出淡淡的黄光。竹亭一侧并肩生着两棵大松树，那是数百年的古树，苍松翠竹，真是清幽无比。郭靖再向外瞧，就见蛇队还是一排排的不断涌来，这时候来的已经不是青身腹蛇，而是巨头长尾金鳞闪闪的怪蛇。金蛇走完，黑蛇涌到，大草坪上万蛇晃头，火蛇乱舞啊。赶蛇的人把蛇队分裂东西，中间留出一条通路，数十名白衣女子手持红纱宫灯姗姗而至，相隔数丈，两个人缓步走来。头前那个人身穿白缎子金线绣花的长袍，手持折扇，正是欧阳克。只见他走进竹林，朗声地说，西域欧阳先生拜见桃花岛黄岛主。郭靖心说，哦，果然是吸毒到了，怪不得这么大的气派。凝神瞧欧阳克身后那个人，只见他身材高大，也穿白衣服，只因为身子背光，面貌看不清楚。这两个人刚一站定，竹林中走出两个人，郭靖差点叫出声来，不是别人，原来是黄药师拉了黄蓉的手迎了出来。欧阳锋抢上数步向黄药师作揖，黄药师呢作揖还礼，欧阳克却已经跪倒在地磕了四个头，小婿叩见岳父大人，敬请岳父大人金安。黄药师说罢了，伸手相扶。他二人对答， 声音都中气十足，可是郭靖听了，心里头说不出的难受啊。欧阳克呀，他料到黄药师一定会试探自己的武功，在叩头的时候呢，早就留神了。只觉得他右手在自己左胳膊上一抬，立即凝气稳身，想着不动声色地站起来。哪知道啊，终于还是身子猛晃，刚叫一声哎呦，已经头下脚上的猛向地面直冲下去。欧阳锋横过手中拐杖，靠在侄子背上轻轻一挑，欧阳克借势翻了过来，稳稳地站在地下。欧阳锋笑了，
嘿嘿嘿嘿，好啊，耀兄，把女婿摔个跟头做见面礼啊。
哟，这个话声听着十分的刺耳。黄药师说，他曾和人联手欺负过我的瞎眼徒弟，后来又摆了蛇阵欺负他，我倒要瞧瞧你的侄子有多大道行。欧阳锋哈哈一笑，嘿嘿嘿，孩子们小小误会，耀兄不必介意啊，我这孩子可还配得上你的千金小姐吗？侧头细细看了黄蓉几眼，嘴里称赞，黄老哥真有你的啊，生了这么美貌的女儿。伸手入怀，掏出一个锦盒，打开盒盖，只见盒内锦缎上放着一个鸽子蛋大小的黄色的圆球，颜色沉暗，也不起眼儿。他对黄蓉笑着说，这颗通西地龙丸得自西域异兽的身体，并经我配以药材制炼过，配在身上百毒不侵，普天下就这一颗而已。以后你做了我侄媳妇，不用害怕你叔公的各种毒蛇毒虫，这颗地龙丸用处是不小的啊，不过也算不得是什么奇珍异宝啊，你爹纵横天下什么珍宝没见过呀，我这点乡下老儿的见面礼真让他见笑了啊。嘿嘿嘿，说着递到他面前。欧阳锋善使毒物啊，却以避毒的宝物赠给黄蓉，足见求亲之意很诚，一上来就要黄药师不起一计之心。郭靖瞧着这情景，心想，蓉儿跟我好了，再也不会变心，他一定不会要你的什么见面礼。哎，不料却听黄蓉说，多谢您了，伸手去接。欧阳克见到黄蓉早已经魂不守舍了，这时候见他一言一笑，更是全身如在云端呢，心说，他爹把他许给了我，果然他对我的神态就跟以前大不相同了。正在得意呢，突然眼前金光闪动，叫声不好，一个铁板桥仰后就倒。黄药师喝骂，干什么？左袖挥出，扶开了黄蓉扔出的一把金针，右手反掌就往他肩头拍去。黄蓉哇的一声哭出来了，爹，你打死我最好，反正我宁可死了也不嫁这坏东西。欧阳锋把通西地龙丸往黄蓉手中一塞，顺手挡开黄药师拍下去的手掌。哎呀，另外试试小侄的功夫，你这老头何必当真呢？黄药师打女儿，掌上自然不含内力，欧阳锋呢也只是轻轻的就架开了。欧阳克站直身子，只感到左胸隐隐的作痛，知道已经中了一两枚金针，只是要强好胜，脸上啊还装作没事人似的，但是神色之间已经显得颇为尴尬，心里头更是沮丧，他还是不肯嫁我。哎，欧阳锋笑道，耀兄，咱哥俩在华山一别二十余年没会了，成你瞧得起，
许了小侄的婚事，今后你有什么差遣，做兄弟的绝不敢说个不字。
黄药师说：“哎，谁敢来招惹你这个老毒物啊？你在西域20年，练了些什么厉害功夫啊？显出点来，瞧瞧。”黄蓉听父亲说要他显演功夫，大感兴趣，当时收了眼泪，靠在父亲身上，一双眼睛盯住了欧阳锋。见他手里拿着一根弯弯曲曲的黑色的粗杖，像是钢铁所制，杖头住着个咧嘴笑的人头，人头嘴里露出尖利雪白的牙齿，模样很是狰狞诡异。更奇的是啊，杖上盘着两条银鳞闪闪的小蛇，不住地爬上爬下。欧阳锋说：“
我当年的功夫就不如你，现在抛荒了20多年，跟你差的更多了。咱们现在已是一家至亲，我想在桃花岛多住几天，好好跟你讨教讨教。”
由汪良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